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中国人权捍卫者在转发郝静松案开庭消息时表示，中国当局特意选定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的日子开庭审理一位推动人权进步的法律人士，是展现一种藐视和挑衅。该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郝静松案的审理。生于1972年的郝静松，2019年12月10日、11日连续两天遭到户籍地山西省定襄县晋昌镇派出所以外界所称的口袋罪寻衅滋事为由传唤。12月17日，他再被以在网络发表涉恐言论涉嫌寻滋罪为由遭行政拘留15天，但期满后，今年1月2日被转为刑事拘留，羁押在五台县看守所。2020年1月17日，郝静松被定襄县公安局正式逮捕。他案件的侦查期被延长了两个月后，5月16日到期，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涉嫌罪名增加到三个：寻衅滋事、诽谤和诈骗。郝静松是山西忻州人，大学学习化工，曾任职银行，后在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律硕士学位，因不愿受司法局和律所限制，没有参加司法考试获取律师职业资格，但以公民方式从事法律工作，担任几家公司的法律顾问，并成立郝静松法律公益网。郝静松最早被公众了解，是始于他对中国一些公共事件的介入。郝静松自2004年开始，先后七次提起带有公益性质的诉讼，针对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地铁运营公司、北京铁路局等国家部委和垄断集团，其中因索要发票未果，四个月内连续三次把铁老大告上法庭，并最终胜诉，迫使铁道部向全国各铁路局发出关于在铁路站车向旅客供餐及销售商品必须开具发票的通知，结束了中国火车不开发票的历史。郝静松因对打破行业霸王条款起到一定作用而入选2004年构建经济和谐十大受尊崇人物。郝静松还被提名为2005年中国法治新闻人物、2005年十大法治人物，并以维权战士的身份写入2005年中国法治蓝皮书。郝静松还因推动铁道部春运不涨价案而入选2006年中国法治蓝皮书，并当选2006年中国十大消费维权人物。2008年因介入陕西华南虎骗案和北京青年杨家怒斩上海警察案，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为中国魅力人物、公益之魅。2009年郝静松介入上海警方钓鱼执法事件，代理两位受害者。郝静松当年还成立山西定襄县晋松法务咨询中心，2017年向定襄县环保局实名举报当地的成泰纺织印染公司涉嫌污染空气和水源。2017年郝静松还介入了轰动全国的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被罢免事件，要求体育总局公开信息。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以往在六四、两会等敏感时刻会被旅游带到外地异地监控，而世界人权日则都是被当局上岗不许出门。不过胡佳今年则是在世界人权日几天前第一次被带到南方某地维稳。胡佳12月9日午夜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以往都是趁着西方国家进入12月圣诞季节期间而关注度减少来抓捕和审判意见或维权人士。不过山西定襄县选择在世界人权日当天开庭审理通过公益诉讼为推动中国公益、人权和法治做出过重大贡献 并且被包括央视在内的中国官媒认可的郝劲松，表明当局有意藐视和抗拒人权。胡佳说，
恰恰他把这个日子变成一个审判人权、打击人权、去戕害人权的日子。那这一次的话，就以郝劲松祭旗，他会在2020年这个艰难的人权日成为一个特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案例。他们在人权日做这样的事情的话，不是一个巧合，特意的把人权日列为一个表现出他们手中掌握着判官笔、掌握着生杀大权的日子，等于是反击或者压制。你们不是大谈人权吗？选择世界人权日来审判一个人权，就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案件，就是嘲弄、藐视、蔑视，带有的就是说我是强权，我怕谁。
因代理709律师大抓捕案而遭受打压和生命威胁的人权律师陈建刚，2019年与家人逃离中国。陈建刚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当局完全是跟世界主流对抗，已经不再像以往还顾及一些国际形象。他说，
这个政权是完全和人权、民主、法治相敌对的，生活在习近平的新时代。习近平几乎是公开的和普世价值相敌对。郝劲松这个案件作为一个敏感案件，因为它是一个维护人权、要求法治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把这个开庭的日间设置到世界人权日。共产党就是要与普世价值相敌对，不需要再遮遮掩掩，是公开的这种对普世价值的嘲弄。
胡佳表示，郝劲松作为一个守法公民，在体制内运用法律推动和捍卫法治，却被当局罗织几个罪名治罪，并在世界人权日开审，充分令外界领略当局在压制人权方面的凶险。他呼吁外界聚焦和关注郝劲松案。北京知名独立媒体人、资深意见人士高瑜12月晚向美国之音表示，去年和今年的世界人权日前夕，他就被上岗堵在家里，不让出去参加欧盟和美国使馆的活动，而他前年还能出去参加类似活动。高瑜还说，北京知名维权律师王宇打电话说，他被公安带走控制，防止他去组织和参与欧盟和美使馆的人权日活动。据维权人士在推特上发送的消息，人权律师包龙军、王宇夫妇12月9日被天津国宝强制从北京带回天津，国宝表示让王宇休息一段时间。在2015年当局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行动中，王宇和丈夫是最先被抓的，并遭受酷刑，被放出来后一直无法正常执业。今年11月30日，王宇接到北京司法局通知，他的律师资格被注销。据报道，王宇相信当局突然对他采取行动，与他声援因煽颠罪被判刑的北京维权律师余文生有关。此外，网上视频及消息显示，709大抓捕案被关押几年的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王全章和谢艳仪，以及目前在押的709辩护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燕等全家人都被禁止出门，包括禁止孩子上学、去医院看病或上街购买食物。此外，人权律师唐吉田12月9日在北京某处被一群公安带走，去向不明，理由不明。中国人权状况近年急剧恶化，当局对维权人士、律师、上访者、意见和批评人士、网上发表言论者的监控和打压达到空前程度。中国当局一向否认打压人权，并每年发布美国人权白皮书，反称美国有许多打压人权的情况。北京维权人士李卫发推说，一个国家如果把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认定为敏感日， 那么在这个国家的人权不可能进步，甚至其人权状况很可能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多年来一直为人权发声的胡佳还呼吁外界继续关注中国国内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和所有的维权人士、言论自由倡导者等。此外，他对欧盟几天前通过欧盟版马格尼茨基法案感到欣慰。欧盟27国12月7日通过欧盟版的马格尼茨基法案，建立全球人权制裁制度。欧盟依据这个框架，将制裁严重侵犯人权的个人、实体、机构及国家，包括参与酷刑、奴役或系统性暴力，当事人也将被禁止入境欧盟。这个法律通过前，欧盟难以对侵犯人权的现象做出迅速有力的反应。此后，欧盟理事会将根据成员国或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建议，制定、审查和修订制裁名单。美国国务院当天发表声明，欢迎欧盟通过这个全球人权制裁框架，这一突破性成就将进一步保护全世界的人权。欧盟的法案以美国的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为基础，该法案由美国国会在2016年通过，以制裁要对俄罗斯律师和经济审计专家马格尼斯基死亡事件负责的个人。2009年，马格尼斯基死于俄罗斯一所监狱中，他曾遭受虐待，得不到足够的治疗。该法案也适用于其他国家严重侵害人权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